中共首次南海部署核潛艇，麥卡錫反擊，冇話不訪台。英國曝光秘密網戰部隊，五眼聯盟全禁 TikTok。美國矛頭指向中共龍頭企業，北京挽留外資。艷星成中共智庫院長，幹爹太強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5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4月3号宣布，麦卡锡将在4月5号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晤。而五角大楼发报告显示，近期中共正在提高军事恐吓，同时麦卡锡对中共威胁发出强硬反击，再次放话在美國會見蔡英文不等於自己不訪台。請看報導。
據路透社的報導，今日中共外交部舉行例行記者會上，路透社記者提問，麥卡錫和蔡英文會面，中方是否會舉行軍事演習？中共外交官發言人毛寧聲稱，要堅決反對美方安排蔡英文過境，堅決反對麥卡錫與蔡英文會見。他说中方会密切跟踪事态发展。麦卡锡4月5号在加州会担任东道主，和蔡英文在里根总统图书馆会晤，到时将有共和党及民主党两党人士参与。而中共已经警告，如果蔡英文与美国官员，特别是麦卡锡会面，北京将采取反制措施，但未具体讲明如何报复。而近期麦卡锡已经明确表示，在美国会见台湾总统与我是否去台湾无关，与我的旅行无关，不会用这次加州会面替代他亲自出访台湾。麦卡锡还强调，中共无法对他的行程发号施令。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对麦卡锡来讲，这样的表态释放了双重信息，一个是他表达了对中共非常强硬的态度，就是他是否访问台湾不会受中共态度的影响和左右，这等于在警告中共不要干涉美国的内政。另一个是麦卡锡不排除主动登门访问台湾，可能与台湾大选有关。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至关重要，可能关系到中共对是否放弃所谓和平统一的评估。麦卡锡如果访问台湾，势必对执政的民进党有大幅提振作用，客观上可能影响到大选，这个是中共最担心的。据路透社今日4月4号的报道，据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说，中共近期首次在海上部署了至少一艘核武器弹道导弹潜艇，这个增加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力。中共军方的消息显示，中共六艘金级弹道导弹潜艇的舰队正在从海南岛到南海进行连续威胁巡逻。美国安全学者迪沃米表示，中共连续核潜艇巡逻变化如此之快，他们的威胁巡逻是在威胁西方，他们有核反击能力。五角大楼的报告指出，中共潜艇配备第三代导弹 JL3 的射程估计超过6214英里，可以携带多枚弹头，中共军队可以首次从中国水域击中美国大陆。中共国防部没有回应对五角大楼报告以及部署潜艇的置评请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国际分析师蒂莫西特赖表示，中共核力量的快速扩张意味着美国必须首次要与中俄两个核对等对手对抗。他说这个将是美国关注的问题，因为这将扩大美国的防御，美国需要用额外的常规和核能力来解决。分析师预计，中共军队将弹道导弹潜艇部署在南海，意味着中共军队和美军可能会有摩擦，增加了意外冲突的可能性。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各地拥有大约20几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包括在关岛和夏威夷。唐靖远先生认为，中共这个动作是中共提升战略的标志，而常态化保持有一艘核潜艇在南海，就意味着24小时可以对美国发起攻击， 但这个不是进攻，中共就是警告我现在已经有能力随时攻击你，而你防不住。面对不断升高的台海局势，菲律宾政府4月3号宣布了新增4座美军进驻基地的确切位置，其中3处位于吕宋岛北部，距离台湾最近仅约400公里，必要时或可起到协防台湾的用处。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表示，这4个新地点主要是基于区域战略因素，而美军将会在这4个地点增派美军，提高部队轮换，来应对自然灾害或者是人道主义危机。
英国国家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4月4号罕见发表了一份英国的网络行动声明，说英国已经针对激进分子一些政府支持的虚假宣传，想干预选举的行为，实施了网络攻击。同时澳洲亦加入五眼联盟的行动，禁用 TikTok。 请看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英国的秘密国家网络部队自2020年开始运作，由英国武装部队和政府通讯总部特工及国防官员组成，而他们3年前就开始对网络破坏者的行为进行攻击。英国去年10月就正式将中共列为威胁，今年3月又将中共定义为划时代挑战。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总监弗莱明表示，要成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网络大国，各国必须能够在网络空间中与对手较量。他说北京用卫星定位系统和数码货币等对内控制自己的国民，对外扩张自己的影响力，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威胁。报道中说，英国表示将与美国一道对抗俄罗斯、中共和伊朗等国家。提到信息安全，澳洲政府今日4号宣布将跟进很多其他西方国家的做法，在联邦政府装置中全面移除 TikTok， 而政府公务手机上亦将禁用 TikTok。 澳洲检察总长德雷库斯在声明中表示，这项禁令将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实施。现在由澳洲、加拿大、美国、英国及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网络成员，以全数在政府设备上禁用 TikTok， 而法国、比利时及欧盟执委会亦已颁布类似禁令。这项禁令凸显各国越来越清楚，中共政府会利用 TikTok 搜集各国情报，同时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损害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
近日，白宫反驳了中共政府在国际散布的言论，说美国在围堵中国的崛起，而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4月4号，美国外交部门指出，在国际社会，西方需要更强硬的经济措施，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美国官员特别点出，在中国有很多受特别待遇的龙头企业。请看报道。
彭博社今日报道，美国国务次卿费南德兹指出，在中国有国家龙头企业，这些企业获得特别待遇，不用付租金，不用缴税的企业可以得到所有好处，是因为中共政府决定将他们当作产业政策的旗舰。而美国长期以来主张惩罚性关税、出口管制和其他措施，是在对抗中共的不公平经济手段。费林德兹表示，美国希望与亚洲伙伴往来，但是需要在统一的规矩下进行。美国希望得到公平的贸易流程，并且准备制定应用于亚洲与西半球的国际行为准则。目前因为国际制裁和3年疫情封控，导致中国经济如骨牌效应般的下滑，而中共政府频繁释放继续开放的信号，亦对美国的大型外企频频示好。3月26号，李强与多名中共部长会见了外国企业的70多名高管，目的是吸引外资。因为中共政府数据显示，在2022年中国同期的外资利用与外资投资下降了七成，最近5年半以来，中国的海外投资资金基本上是净流出，这个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台湾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邱俊荣对大纪元话：，在带动中国就业的方面，外资是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最鼎盛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大概有一半是靠外资企业在支撑的。现在外资撤离，导致中国的制造业订单数目严重下滑，而中国经济处于无增长动态的状态，所以北京迫切需要挽留大型跨国公司。他认为目前外企在中国面临生产成本与市场之间如何平衡问题，实际上北京想要挽留外企是非常困难的，包括苹果供应链的厂商都在迁移生产，几乎是不可能回到中国。时政评论员李林一亦认为，中共的最尴尬之处在于，虽然各级官员一再表态希望留住外企，而外企高管迫于中共的压力，在不同场合仍在出席中共的各类会议，但另一边却在加快将供应链移出中国。
香港前艳星彭丹现为中共政协委员，去年11月当上中共智库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令外界大跌眼镜，人们普遍质疑他的能力，认为他是靠美色上位。台湾财经专家任和真说，彭丹能够上位靠的是背后强大的干爹。请看报道。
香港媒体《星岛日报》日前披露，3月30号彭丹以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身份出席了中共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在论坛期间，他吹嘘自己在2月出访洪都拉斯时接受总统卡斯特罗的特别招待，炫耀自己在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过程中发挥民间外交家的积极作用，在促使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上做出了贡献。自由亚洲电台3号引述旅居日本的时政自媒体人伍岳散人的讲法，中共透过金钱外交收买洪都拉斯，彭丹应该是后台好硬才捞到这件肥差。据悉现年50岁的彭丹没有任何国际经济或外交战略的学术成就，他在去年11月国际经济战略研究院成立时担任首届院长。任和田表示，这个足以显示其背后有强大的支持力。据报道，彭丹是艳星出身，在90年代初从中国到香港发展，被导演王晶赏识，拍了很多电影。在2000年左右，彭丹回到大陆出演外国题材的主旋律电影，从而踏入政坛，先后担任甘肃省政协委员、统战组织、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等。他声称自己骨子里就爱党爱国。任和田指出，要在全球政治圈出人头地，一是要有学历，一是有论文，一是有执政经验，一是选举胜利，一是有战功。演员不是没有做过总统的，美国里根、乌克兰泽连斯基、菲律宾艾斯特拉达等等都是例子。彭丹同前面讲的一个都对不上，但是他有强大的契爷，利用住经贸和光明日报的系统为他吹捧，拉了联合国前秘书长为他的研究院壮声势。而艳星出身，靠契爷吹牛从政，如果能够成功，大概亦只有在中共才有此可能。
好了，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